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这一章有三个很有名的比喻，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三个有名的，但是内容可以有更多了解的比喻哈。这三个比喻的背景跟我们现在非常像，就是大家正在一起吃喝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讲道两个字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的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。那么十五章，
是不是
路加福音？你是路加吗？
是
十五章。
十五章几节？
第一节。
不要放那个投影。
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想大家手机上都找得到。
绵羊的比喻，讲说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。
要听他讲哈，因为康师母要帮助这位姐妹。
好。
我们要听他，没有讲到两个字，就是要听他，就是有一群人，这群人是。没有什么水平的，重税吏就是现在习近平在抓的那些人，贪官哈、啊。那么罪人呢？罪人就是一群底层的人士，就是没有身份的人士。那么我们在要了解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一定要了解我们的主，了解我们的主是谁，他做什么事。那么教会有一个恩赐临到的时候就会这样，就大家都挨近耶稣，就教会如果有圣灵的恩赐，就会吸引众人来归向主。我们今天教会包括基督教，在中国在法国，当你缺少圣灵大能的时候，就没办法吸引人，就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其他东西来吸引，就是比如说吃的玩的，这个不是坏事、啊、但如果我们不能把最重要的耶稣高举起来，就没有办法吸引人。耶稣能吸引人，当然耶稣有的时候也让人远离他。那么耶稣吸引人，吸引这些税吏和罪人，这些没有希望的人，就是要听他。我刚刚说特别强调一下，不是听他讲道，这一讲就是听他，好像他讲话就给人一些温柔和安慰。那么当时有地位的人，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就私下议论了，他们就讲耶稣的不是，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。我们今天对这些经文都熟悉，我们今天也觉得是法利赛人不对，不过我们再想想看，恐怕我们会觉得耶稣不对。今天我们当中做牧师的、做传道的、做教会的领袖的、同工的，第一个你不会常常跟，你恐怕从来一次都没有跟妓女吃过饭。这里的弟兄有跟妓女吃过饭吗？这里的姐妹有跟不良的男人一起吃过饭吗？就是这个人接待这些低级的人士，这些下层的人士，这些酗酒的、吸毒的，还跟他们一起吃饭，我从来没有。耶稣这种经验很多，那么就很奇怪。各位，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我也要再提醒你一下，你觉得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你想到耶稣，你想到什么？我们因为艺术的影响，我们想到耶稣就想到一个头发长长的、30岁有点帅的、脸色有点忧愁的一个人，那么一个诗人一样的人。那么虽然想办法把他打扮成牧羊人，但牧羊人是 cowboy， 是很凶狠的。耶稣给我们的牧羊人 shepherd 的样子不像是一个 cowboy， 其实牧羊人应该是比我们现在画里面的要严厉、要凶狠得多。所以耶稣的形象应该比我们想的要凶狠得多。 就我还是说，各位，你想到耶稣，你想到什么吗？十字架上的一个很可怜的人，马槽里的一个婴孩，一个抱着一只羊很柔和的嬉皮一样的人物，或者一个很好的老师。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给人的印象不算是很正派，包括在这里不是很正派的。耶稣也不是像我们想象，就是常常在那里读经祷告讲道的，有这个层面。但是圣经里面说，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，就他好吃，他有吃必盗。他不但有吃必盗，他吃喝的是他以及我们基督教重要的一些仪式都跟吃喝有关系。我们最重要的礼圣餐就是吃喝，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们也在吃喝，那么这是很好的事，跟圣经很符合。不过我们的吃喝希望能够跟圣经的意思连在一起。好，总之耶稣跟一些不正经的人在一起常常吃喝，就有人批评他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正经呢？那么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，我们都熟悉，我今天要跟大家温习一下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然后各位要有点想象力啊，第四节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，直到找到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。好，太熟悉了，但是我也是要提醒各位一下，这合理吗？我们当中没有人牧羊，我相信没有人牧过羊，但没有牧过羊，你也应该知道耶稣讲的话不恰当。耶稣的对象有很多是牧羊人，他讲了外行话了。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事，我们如果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，有100只羊你在牧养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只羊不见了，你发现有一只羊不见了，那么用我现在的光景来讲，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我算了一下，我看了一下有30个人，然后我要讲道的时候我看有29个人，有一个不见了，其实那2只羊刚刚进来嘛，对不对？三只不见了。我刚刚也知道有人不见了，我并没有说我不管你们了，你们唱歌吧，我要出去找他们3个人，我不会。可是耶稣说你们中间有100只羊，有一只不见了。如果耶稣底下就讲到说这个人就要去找那只羊，我们可以懂，很合理。耶稣说了一句不合理的话，他说把这99只撇在旷野。我很少听到有人讲到注意到这句话，可这句话明显是耶稣讲的重点。
对，
耶稣讲的重点还不是去找那只羊，而是把另外99只撇掉了，不要了，不管了，就这不合理啊。如果你去找一只羊，这99只撇掉，我们没牧过羊都知道羊会散掉，他如果把那只找回来的话，这99只都没有了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整个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讲到一件极不合理的事，我们很难想象的是，当然合理的我等一下会解释，就是这里讲的是一跟99的对比，而对比的比例是那一只比99只更叫上帝欢喜。你看他第一次讲是第4节， 99只撇掉，然后找那一只，然后找到了呢。第七节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，比99个不用悔改的人欢喜更大。如果说这样的话，就是我现在把你们都丢掉了，我跟何军跟大家都讲，你们唱诗吧，我去街上找没信耶稣的人。那么耶稣用一个比喻很强烈不合理，他敲醒你的心，我很遗憾我们通常没有被他敲醒，就是很不合理的事，就是把99只撇掉去找那一只，当然不可能是这个意思，不可能是上帝不要教会里的99个常常聚会很守规矩的人而去找那个不来的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在比喻里你可能可以想得到，并不是不要那99个，而是上帝对他失去的东西非常的关心，关心的到一个地步，好像觉得那个失去的是占据他一切的。举例子各位就可以懂了，如果我两个儿子，不要说不有人不对哈，如果有一个儿子不见了，来巴黎，我一个儿子来了，如果两个来了，有一个不见了，各位我一定会精神力气都花在那个不见的身上嘛，我立刻去找警察局，或者是疯狂的去找，到处去找，要把它找到，并不是我不关心不爱那个在我身边的，而是在我身边的，正在我身边，在我的掌控之下，在我的拥有之下，所以我不担心。可是那个是我的却不在我的手里，现在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所以我很担心，我全神贯注在他身上。这是上帝爱我们罪人的地方，这也是耶稣来的一个目的。耶稣来要洁净我们，要拯救我们，要赎回我们，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找回来。所以这个比喻与其说是讲到我们羊的失落的状况，可能不如讲到说是上帝的心。就是路加福音15章的三个比喻，有讲到我们人的状况，更有讲到上帝的心。而这个上帝的心呢，也是我们不太懂的。上帝的心从一个角度来讲非常霸道，他要拥有一切，任何他的东西都要在他的掌控之下。这个说起来霸道其实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受造物唯有在上帝的手里才对。所以这个宇宙这么大这么美好，上帝也可以造一个更好的宇宙，上帝可以造更多的天使更多的人，但是他对他的受造物这么满意，以至于一个都不能掉。你的原子笔可以掉，你的手套可以掉，你的皮鞋可以掉，你的钻戒要掉就比较难受了。上帝的眼里没有什么皮鞋钻戒之分，所有的东西上帝很强烈的，我的东西是我造的，是我拥有的，也只有在我手里才是最好的。所以这个比喻不是只对非基督徒讲的，是对基督徒讲的。我们当中每个人，你不要离开上帝，离开上帝他要来找你的，为了要把他找你的那个心情表达出来，他是把教会都丢掉了去找你。这第一个比喻。当然我们的上帝没有撇弃99只羊，各位我再重复一次，重点在上帝不允许他所造的东西，他所拥有的东西有一个失去，一个都不能失去，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那找回来这里没有讲了，那就更严重了，那个找回来是用上帝的儿子的血找回来的。好， 重点这里在讲到说，找到了他就好高兴，这也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特色了。我们每个人，当然不鼓励各位不要做白玉啊，我们并不是说你不要做好好的同工，你要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就是不要来参加聚会。你不参加聚会，我们就会把白鱼撇弃，去把你找回来。但是你懂他的意思吗？就是为什么把白鱼撇弃？因为他在神身边没有关系，上帝好像不管他一样。上帝对不在他身边的要管，要找，要花力气，要做菜，要包饺子，要参观酒庄，想尽一切办法叫你回到他身边。那么三个比喻有共同相同的目标，整个圣经都有共同相同的目标，都是在讲到上帝对人的关爱，或者用我刚刚讲的，上帝不允许他的东西有一个失落，因为都是他的，也因为只有在他手里才好。这三个比喻都有讲到这一点，都有讲到我们是迷失的 lost。 我也不知道法文怎么讲 lost 这个字，中文很难翻译，看起来很简单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失，一个是迷。迷就是 confuse， 我不知道法文怎么讲。失是就是没有了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我们每个人状况是迷失的，是 confused， 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嘛。我们是失去的，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这不是我应该在的地方，我 lost 了，我没有在我该在的地方。各位，你结婚了，你有小孩了，你有事业了，你成功了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你远离上帝，你是 lost 的。 lost 也是两方面的，从那个东西来讲，那个 lost 的东西叫做他迷了，从主人来讲，主人失了，失去了这个东西。而 lost 的最可怜的事情，最可悲的事情，是你不知道你 lost 了。什么叫你不知道你 lost 而你 lost 了？我在美国有过一次这样经验，我和我太太第一次开车到芝加哥看朋友，晚上12点了，我们在高速路上走，我们都那个时候就看地图嘛，那么都很谨慎，因为没有来过这里。在高速路上，我太太就说，我们开线开到哪里开到哪里，很对很对很对，我们这条路走的是对的，我们走的是对的，直到我们错过了一个出口，我们不知道我们错过一个出口。各位，那个时候在高速路上太棒了，没有塞车，太棒了，我们的车况很好，我们的汽油很够，照明也很好，开得很顺利。可是越顺利离目标越远，因为只有一个原因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走相反方向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世人，你不一定是杀人放火，你可能车况也很好，路况也很好，心情也很好，可是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你走错路了。 lost 最可怜的 lost 是你不知道你迷路了。羊也不知道，羊我不知道晓不晓得自己迷路了，总之他就 lost 了，然后要牧羊人去找。这里其实你要说这是上帝可以了，但是耶稣讲的比喻你觉得是什么？耶稣讲的比喻是你们不是迷失的羊，你们是羊主人，你们要懂一件事情。当然不是说这些人了，再一次耶稣用一个很精彩的比喻在说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事情。你找，终于找到了， 那我现在再讲一个例子，我两个儿子，我们两个儿子都很好，但是从小有一点不一样，一个容易感冒，一个不容易感冒，一个比较怕冷，一个比较怕热。他们两个睡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，我还记得那个镜头，一个就是一个尿布，然后就躺在那个床垫上面，那就半身没有穿衣服，另外就把包得紧紧的。然后半夜三更妈妈去看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可能滚出来了，理都不理就跨过去，另外一个就还要绑一下包一下砸一下。你以为妈妈是偏心只爱一个吗？另外一个不管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比较怕冷，所以要多照顾一下。99只被撇弃的，不是被撇弃，更不是叫你不要好好的做事。重点在强调，我已经是第四次强调了，上帝不允许他的东西有一个不在他手里。找到了就非常高兴，那么欢喜快乐。那什么叫做被找到了？被找到就是一个罪人悔改，你悔改了，那个悔改其实就是知道你应该是属上帝的。三个比喻都在讲人的失落，三个比喻都在讲上帝对我们的爱，但是第一个比喻强调的是上帝的爱对失落的灵魂是这么的关切。其他两个没有这样讲，其他两个没有讲到说那个主人把9块钱都丢掉了，没有。其他两个比喻就是讲别的方面，只有第一个比喻讲到把99只羊撇掉，衬托着他对那个失去的羊的关心。各位，这一点希望放在我们每个基督徒心里，让我们有基督的心，让我们去关怀失丧的灵魂，因为那是我们天父的。那不仅是我们天父的，那也是我们的。因为在第三个比喻里，那个父亲说了同样的话，我这个儿子，他不是这样说，他说，儿啊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们谁也没有 lost anything， 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你的，我们只有一个东西没有，就是我走失的儿子，你走失的弟弟。现在他回来了，我们要快乐，你在家我们很快乐，但是比不上原来没有的，原来有的现在没有了又有了那么快乐。教会的弟兄姐妹、传道人都始终要有这样一颗心，教会再兴旺，上帝不满足，只要有一个在外面。这可能父母比较容易理解，这里是牧羊人比较理解。就是第一个比喻在其他两个比喻里没有的部分，就是上帝对迷失的羊找回来有多高兴多快乐。第二个比喻是比较没趣的比喻，这三个比喻放在一起，第二个比喻大家不太熟悉，也不太去想它，但就教义来讲很重要。第八节，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，若失落1块钱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吗？这一点我也不知道，你们现在90后，millennial 会不会能了解？现在你们这些年轻的少爷小姐们，掉了1块钱到地上，你们会找吗？会找啊、哦！感谢主，我还以为会闪到腰不去找了。我是讽刺的话，因为90后实在太丰富了，常常掉了就算了。
1块钱也找。
1块钱。
1分钱也找。
耶稣就说，这是老一辈的人是有的情形，他失落了1块钱，他就点上灯细细找，一直要找到。这些都有很大的夸张的地方，夸张的地方就是怕你不了解。 那么跟上一个比喻跟下一个比喻类似的，就是都有类似的，都是 lost 然后 find 了，失去的现在找到了，然后高兴也有，但是这个高兴和我一同欢喜，他就没有讲到说比那九块钱还要更欢喜，因为不可能的，你有了10块钱当然比9块钱要更高兴，就欢喜是欢喜，但是没有说其他钱跟它一样的价值。那这个比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跟上下的比喻 lost found 都有，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？这个比喻一定有一些跟上面下面的比喻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钱回不去，钱不能回到主人的皮包，就是奥古斯丁用这个比喻来强调上帝的预定和拣选。他说如果不是主人找这个钱，这个钱永远不会自动回到主人的钱包，用在我们身上，你不会归向上帝的，你不会信耶稣的，除非耶稣来拣选了你。你如果不被耶稣找到，你回不去的。你觉得信耶稣很多的艰难挣扎，那也是真的，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帮助你，你回不去的，是上帝弯下腰来把你捡起来的，很仔细的想办法的，哇，花了这么多力气把你带到波尔多，然后又把何君姐带到波尔多，然后又把我们带到酒庄，然后又把我从台湾带过来，我们聚在这里，那么就是都在表达要叫人悔改归向上帝，那大家就都很高兴。第一个比喻的特点在讲到一只羊的被找到比99羊更叫人快乐，第二个比喻的特点在讲到那个失落的没有办法自己回去，完全是靠着主人找。第三个比喻呢有意思了，各位，第三个比喻爸爸没有去找那个儿子，爸爸没有去找儿子，不像牧羊人去找羊，不像富人去找钱，没有去找。第三个强调罪人需要悔改，那么三个比喻放在一起才完全，当然各个也有它的特点。那么就耶稣又讲，就是继续要讲下去的时候，我自己也觉得 amazing， 我们的主真会讲故事啊，真会讲道啊。各位，我们刚刚吃了一顿饭，你吃完这顿饭叫你讲个故事，你讲得出来吗？耶稣吃一顿饭，有人在那里念念念，哎，他怎么跟这些人一起吃饭？耶稣就想出三个故事，哎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我们看他讲的第三个故事，显然讲前面两个故事还不过瘾，通常都是听故事的人觉得不过瘾，再讲一个，现在是讲故事的人觉得不过瘾，再讲一个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。如果你看圣经里，你也知道这句话贯穿着整个圣经。两个儿子，该隐、亚伯，当然不止这个了，还有以扫、雅各，两个儿子，总是一个是浪子，一个是在家的。啊，这里讲两个儿子。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这句话也是值得去想，应得的。儿子什么时候应该得到产业啊？是，这句话就是爸爸，你怎么还不死啊？我们假装你死好不好？我们假定你死了，这个东西就给我了。这是在咒诅父亲的死亡。我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心，你看西方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， 我们每个东方没有明白这样的传统，但是照圣经来讲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开始，就有一种心，就有一种态度。这种心，这种态度，有人觉得非常合理正确，但是我们来看的话，就是原罪。那个原罪就是 human autonomy， 自我中心，自主。我有我当得到的东西，我当得到的东西我要得到，那个叫做我的 right。 我们今天来到法兰西，你们应该知道法兰西就有这个传统，我讲到也驳过这个传统，就是我有权利，应得的就是我有权当得到的东西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生存，我应该得到这些。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，从圣经的观点来讲，神也要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，自主的人，不被人牵着鼻子走。但我们的自由自主必须完全在顺服信靠上帝上，顺服信靠了上帝，我们才能有正确的自由自主，我们才能正确的管理这个世界，管理我们的时间，管理一切。当我们没有正确的全然的信靠顺服上帝，我们对理性、爱情、金钱一切的管理是不会恰当的，我们不会有真的快乐。但是我们的罪性让我觉得上帝管我，我好讨厌啊，我不要上帝来管我，我要离开上帝越远越好，我要自己来治理自己。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父亲，我要自立自主。我怎么才能自立自主？就是你要死掉，你还不死，那么我们假装你死了，把钱分给我。人现在就过这种日子，然后觉得这很快乐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，这就是我们上帝做的事。上帝干嘛做这种蠢事，让我们有自由？上帝这样做是人常常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给你一些管教，你不知道在上帝手里的正确和在你自己手里的错误。所以神有的时候也有点可怕，希望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这是何西阿书里的一句话，以法莲如何如何，任凭他吧。你希望人对你就是任凭，没人来管我最好，上帝不要来管我最好。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希望我们最后能够说我错了。这是小孩子最后说的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我不配跟我当得是对比的。我当得的其实不是当得的，后来他醒过来就发现我不当得，我不配。各位，因为你不是你自己的人，你是重价买来的，你是上帝造的，你是属上帝的，你要有自由，你要有发挥，你必须在上帝的手下。好，十三节，过了不多几日，这我也不太懂，他没有马上走，好像应该是马上走，但他过了不多几日，不多几日是几日我们也不晓得，我们只能说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好像得到了自主权利的人，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挽回我们的机会，不多几日，再留下来一下吧。但是好像人都是这样啊，最后我们常常还是收拾行李离开了教会，离开了上帝。我们收拾行李离开上帝是我们一出生就开始做的事，信了耶稣以后可能会重复做这个事。我们不但是离开上帝，而且是往远方去了。你如果有一天要离开波尔多的教会，你就要离开越远越好，你搬家要住得越远越好，最好没有人找得到你，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。这就是自由， 这个人想的自由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最快乐的事。可能这也的确很快乐，但是每一次这种快乐的结果都是极大的痛苦。我想我们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，犯罪有最终之乐，犯罪之后有被罪恶追讨良心的不安，这都有。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十四节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。人不是上帝，人很能干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即便这个形象破碎了，即便我们有原罪了，还是很能够撑的。但是再怎么撑，再伟大的文化，再了不起的公司，再优秀的个人，总有一天垮掉的，总有一天死亡的。国家也是这样，大国会崛起，不管是中国是美国，大国会衰亡，这一定的，这是受造物没有办法胜过的东西。你没有上帝，你有一天会耗尽一切所有的，你的青春，你的爱情，你的智慧。你说我看到谁，马云或谁，到死都很优秀，到死都很富裕，你说对了，到死，到死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这样看起来，你的生活里大遭饥荒又穷苦起来，实在是一个福气，因为要不然你不会回去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很多人不喜欢，但是我们就是这样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验就是，我们在富裕的时候不会去享受，我们通常都在 loss 的时候，失学、失业、失恋、失意，我们都在 loss 的时候，我们比较醒悟过来。他失去了他所有的，遇见饥荒，他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。各位，我们也再提醒一次，浪子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没有回家，这是我们的个性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越早离开上帝越好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越晚回去越好。我们总是尽量拖，该走的路再拖，该做的事再拖，该拒绝的事再拖。如果你能够不拖多好，如果你能够对主的事快一点就都好了。他没有回家，他投靠那地方一个人。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猪在犹太人里面是不洁净的东西，不可以做这个事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，他就去放猪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他恨不得吃猪吃的东西，连猪吃的东西也没有人给他。各位，不管是国家、民族、文化、公司、个人、团体、教会，你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这一点，你可以在法国找到这一点，你可以在美国找到这个。我们中国还没有这个资格，因为我们还没找到上帝，所以没资格说丢弃上帝。但是我们都远离上帝，连猪吃的都没有，渴死了，饿死了。不过在最渴最饿的时候，这个浪子的比喻的一个正面的字眼出现了，就是醒悟过来。醒悟过来，我不知道翻译的好不好，但是原文英文，我希望法文也是翻译是正确的。正确的翻译，直接的翻译是他回到他自己， He came to himself。 我不知道法文是不是这句话。各位，什么叫做醒悟过来？什么叫做不 lost？ 就是你回到你该回到的地方，你到你该到的地方。他醒悟过来，就是他想到他应该回到他父亲那里去。你醒悟过来，就是你知道你应该回到天父那里去。不管你的婚姻家庭生活是怎么样，我们醒悟过来就是我们回到上帝那里。回到上帝那里才是回到你自己那里，才是你自己该去的地方。好，他还没有回去，他是先是心思醒悟过来了。哎呀，我父亲有多少故宫，我父亲家里很富裕啊，口粮有余，我自己倒在这里要饿死吗？我怎么这么蠢呢、啊？我怎么不回到我父亲那里去？我要在这里饿死，跟猪抢东西吃还没有吃的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。起来这个字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了。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就是回到我该回到的地方去。看这个比喻，我讲到这里也要再提醒一下，我并不是在提倡我们回到我们的父亲家里，肉身的父亲。事实上圣经讲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，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。我们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自己的成熟长大自觉的能力。但是这里讲的是上帝，你要一切独立自主的心思意念正确的，你一定要在上帝的权柄之下。你要创业，你要有事业，你要批判等等，你一定要回到上帝那里，而且是完全顺服他，而且承认你错了。我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，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回去的道路，啊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去。你回去要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我错了。如果他衣锦还乡，赚了很多钱回去，他仍然是错的。圣经讲的重点不是钱，不是你浪费了多少钱，赚了多少钱。圣经讲的提醒你的是，你要在上帝，在你的天父手下，才有真自由，才有真自我，才是真正的一个没有世上的灵魂。好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我刚刚讲过了，不配是跟应得相对的，我应得的产业给我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亏缺欠了神的荣耀。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应该活出上帝的荣美，你没有活出来，你不配做他的儿子，把我当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。动了慈心是我们中文的翻译，有些地方这个字翻怜悯。动了慈心，圣经翻动了慈心的地方都是不该动慈心的，不该怜悯的。一个就是这个地方，他父亲看见他败浪子回头了，败家子回来了，他父亲就动了怒心，应该是愤怒的。另外一次是好撒玛利亚人看见那个被打伤的人就动了慈心，那个也不是动慈心的地方，因为那地方很多强盗。你在法国的街上看到黄马甲，你不应该动慈心的，你动的是惧怕的心，赶快掉头就开跑掉了。撒玛利亚人，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强盗很多的地方有人被打伤了，他没有动惧怕的心，他动了慈心。还有一次是马太福音讲到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，主人要把他的妻女都卖掉了来还钱，他就求，他说求你帮，求你宽容，我一定会还。主人听到了， 就动了慈心。就这三处，各位，我欠你一千万，又跟你说赖账要拖，你也不会动慈心的。每次神看到我们都在不该动慈心的时候动了慈心，就是他是一个怜悯我们的神，我们活在他的怜悯和赦免当中，他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我猜这个小儿子根本是充满了惧怕回到这里，因为他已经快要饿死了，他也知道他错了，他也知道他父亲不必接待他，他只能希望说还可怜他一下，把他当一个故宫。所以当父亲跑过来抱住他的时候，亲他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感觉。他在干嘛呢？他开录音机。我相信他一路上都在背这句话：老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老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，他也不敢说什么。所以他意识到他爸爸来的时候，当然这里也表现出一件事情，他爸爸，耶稣讲故事的时候似乎要表达一件事，他爸爸整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就在那里看看他回来没有，因为他在看看他的儿子回来。而可能这个儿子呢都低着头的，没有看到父亲来，父亲来了抱着他，他就开始放录音带了，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啊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来人呐，给我打。也很对啊，来人呐，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。这是不合理的，应该是先给他洗一下澡，把猪屎都洗掉了，再把这件貂皮大衣放在他身上。这都是一种夸大的文笔，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多么的难以想象。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，第二个动作把戒指给他戴上，第三个动作把鞋穿在他脚上，这三个动作都是你不是故宫，你是儿子。各位，不是我们配，也不是上帝随便，而是因为耶稣的救恩太浩大了。当我们披戴了基督以后，我们就称义，虽然我们自己不义，仍然不义，但上帝对我们就有这么奇妙的恩典。这是三个坐在儿子的身上，坐在浪子的身上，披上袍子，戴上戒指，穿上鞋子。第四个动作，宰那个肥牛犊来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这顺便讲，解经的时候你就不必去猜那个肥牛犊预表什么了，应该没有预表，就是很快乐哈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复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各位，这句话讲了死而复得，失而复得，死而复活。后面在三十二节又讲了，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也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的东西回到我这里来了，快乐吧。就是这一点，希望所有的基督徒记得这一点。我也希望我们在传道的时候能把这个观点讲清楚。就我觉得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常常忽略的，就是整个的动机是上帝要他的东西回在他身边。那么你如果不在他身边，你是自找苦吃，你在他身边是应该的。那么耶稣来救我们，也就是做这件事，我们回到他那里。从前面两个比喻来讲，不可能的，羊不会回去，钱更不会回去，必须他来找。第三个比喻在讲到说，当他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，我们要回去。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当你在走错路的时候， 有的时候上帝不理你是最好的。如果上帝有妇人之仁，动不动就寄一笔钱给他儿子的话，他永远不会回来。他那么想他的儿子，他不去找他，因为他不能周济他，一周济他就更不想回来。各位，不要让上帝逼着就让你吃的猪吃的都没有就才回来啊！你看我们在这里吃的愉快的时候，就在神面前不是很好吗？好，通常讲比喻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可是这比喻最少有同样一半的篇幅在讲另外一件事，也很重要。好，他们就快乐起来了，他们就快乐起来了。这比喻的结束也是，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但是教会里最后有没有快乐，我们不知道。就是也是上帝耶稣的比喻里讲出来的。好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那时大儿子正在家里，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。我不知道耶稣讲这比喻有没有这个意思。那时是弟弟回来的时候吗？还是从弟弟出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事？弟弟出去的那时开始，他在就开始跳舞作乐，就是弟弟跳舞作乐。弟弟出去的时候开始，哥哥就在田里辛苦工作。事实上之前应该就是，所以这个那时固然可能是指着刚好大儿子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，但也可能包括更长的时间。大儿子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跳舞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哎，我们家好久没有这么快乐的声音了，从来没有过，怎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？仆人的回答也许也只能这样回答吧，没有说约瑟回来了，约翰回来了，因为这个故事里应该没有名字的，爸爸哥哥弟弟都没有名字，只有用这个关系来代表。但是可能也有一个意思，你的兄弟回来了，是 your brother， 不是你爸爸的儿子回来了，你的兄弟回来了。你的父亲，这个仆人很懂，哎，就整个的事情整个故事重点都讲出来了。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我失去的儿子回来了，我就很高兴，就把肥牛都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发脾气了。我看到很多讲这个故事的学者或者传道人或者牧师，这篇道当然讲了太多遍了，几千遍了，几万遍了，几十万个人，不同的人都在讲了，几乎一面倒的骂这个大儿子。那么林布兰的名画也是浪子回头的时候，那个大儿子把他画得很法利赛人，很自大，很自意，很自傲慢。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必须同情一下大儿子，你不能忘记大儿子生气是有理由的。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出来劝他，儿子不肯进去，父亲劝他。你看耶稣多会讲话，多会讲故事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，29节就应该说儿啊，请你进来，对不对？父亲来劝儿子了嘛，当然就应该劝儿子进来。可是他出来劝他，结果不是父亲讲话，是儿子讲话。他对父亲说，我可以猜到有一句话他把省掉了， Shut up， 老爸你闭嘴，你听我讲。我觉得他发脾气的时候恐怕是非常大的火气，而且哭的， 大委屈。哎，老爸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。这么多年哦，没有一次违背你的命令哦。你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但你这个儿子，他没有说弟弟回来了，他不相信这是他弟弟，他不认他是弟弟。你这个儿子和他的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各位，人活着要公平啊！你们在学校里面，在公司里面，在家里面，你出钱出力出时，你做了一切的事，考级不是假等，成绩打得不好，没人谢你，没人称赞你，没人感谢你，没人说一句好话，没人宰一只鸡给你吃。我都没有跟朋友快乐过，我就天天在这个家里工作服侍。这跟我在营会讲的另外一个人很像，就是约拿。尼尼微城的人那么坏，他们有一点悔改的样子，你就赦免了。我只不过是不愿意去尼尼微城，你就让我被大鱼吞掉了，你不公平嘛。各位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就是有人在葡萄园里啊，今天真是葡萄园的事情，又来看了葡萄园酒庄，又听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也想到葡萄园里的事。有人到葡萄园里工作，做的时间和量是别人的十二倍，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，做了十二个小时，给的钱跟做一个钟头的一样。各位，你能忍受吗？这不公平嘛，不应该嘛。他就说，你没有叫我，你这个儿子回来，他吞进了一切产业，你为他宰了肥牛犊。我觉得他也是讲不下去了，大哭啊。好，我们先要讲答案了，答案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了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浪子的比喻里面，父亲没有对小儿子讲过儿啊，父亲对大儿子讲儿啊。儿啊，这里有人有兴趣评剧吗？有人有兴趣吗？
评剧，
京剧，地方剧，
评剧。
京剧，有人知道四郎探母吗？
对，
啊，四郎探母长辈知道，老人在这。四郎探母里面有一段唱的，在我们台湾的时候，底下会哭成一片，就是拜娘。
哦，
四郎是谁？等一下，你听。长辈跟你讲好了，反正他就是有一叫一句娘啊，这里有一个儿啊，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那么这也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体会了，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快乐的不是你，上帝很霸道，我这个儿子回来了，我们重新得到，应该欢喜快乐。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就要结束的事，悬在那里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欢喜快乐，这大儿子有没有欢喜快乐。那我也要再讲一下，你需要有一件认识，你如果在家里，你如果从早上六点钟就在葡萄园里工作，你比下午五点钟才进去的人不是倒霉十二倍，而是幸福十二倍。你在家里面没有出去吃喝嫖赌，不是倒霉了那么多年， 是幸福了那么多年。你从早上就开始工作，你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，你不是可怜的人，你是幸福的人。你需要知道一件事，你的幸福快乐不在乎吃到吃不到牛肚，你的幸福快乐在乎你从来没有违背过天父的命令。不但你没有违背过，希望你能够知道这是非常有福的。我也常常讲这个比喻，如果你的心态是你好倒霉哦，那么就将来你到天堂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强盗，你就会说，哎呀，强盗弟兄啊，我好羡慕你哦，你杀了那么多人，我一个人都没杀过，你强奸了那么多女孩子，我从来没强奸过女孩子，你抢过那么多银行，我从来没抢过银行，这么多快乐的事情我都没有享受过，我天天这一辈子就发福音单张，帮人家烧饭包饺子，好倒霉啊。结果我们的结果实际上都到天上来了。你知道你到天上，如果你看到那个强盗，如果你上得了天堂的话，你碰到他了，你应该说，强盗弟兄，我们来赞美上帝吧，我们的上帝实在是太有慈爱了，你做了这么多坏事就死前悔改就得救了，我们上帝真伟大，不过你实在没有我幸福，你没有我幸福，你没有到波尔多去服侍过，你没有包为非基督包过饺子过，你没有背过一天的十字架，你好倒霉哦。不过感谢主，因为我们上帝的恩典，你跟我一起上天堂了。不过在人间的这些快乐，背十字架快乐你都没有，我们理当欢喜快乐，求主帮助我们了，让我们欢喜快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在基督徒当中，我们都知道蒙恩得救喜悦相交，但是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也都经验，在世界也好，在教会也好，有那么多很不公平的事，我们也看到也经历到，我们在世上很多时候是为义受逼迫的，很多时候是吃力不讨好的，很多时候是你好像对别人更宽大，对我们更严厉，更叫我们吃不消受不了。主啊，我们实在要认罪悔改，也求主的圣灵光照，因为你的教训，不管是你自己或先知或仆人或者使徒的，都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。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你说应当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我们自己背十字架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这个天上赏赐是大的。我们在地上应当欢喜快乐，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而没有违背过你命令的时候，你很残酷的、很无情的，从来没有给我们一只山羊羔。主啊，我们就更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而我们在地上能够过靠主比较圣洁的生活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为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感恩，你的恩典真丰富。我们为我们没有犯那么多罪，我们仍然是罪人，得到你的赦免，我们也感恩，我们也赞美你，你真是奇妙。求主让我们是一个体恤主心的人，求主也让我们是一个眼睛被打开的人，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能说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福气，你用何等大的恩典待我们，我们何等的不配，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
好，我们。